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就来谈日本。那就呢，今天特别在贵宾室呢邀请了上一次呢我到福岛去采访的时候啊，然后认识了有一位台湾女生。那这台湾女生她的名字叫做平凯如。那为什么她会有特别呢？那这个是我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来介绍。那今天邀请了凯如呢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聊天。那我们先请凯如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嗨，凯如。
嗨，大家好，我叫平凯如。
是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录 podcast 的嘛，对不对？
对，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不要紧张，就是当成聊天。我先跟大家形容一下凯如哦，就是我跟凯如认识，我们是在那个福岛那边呢。那然后在福岛呢，他有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工作室，也不能讲工作室，他有一点像 Star 的一个企业哦。那然后呢，就是那时候我们就进去参观。那当时呢，在当地的这个介绍的时候是在讲，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呢？那这工作室最主要的其实是在就是会让很多，就是你知道那当时啊，那个福岛啊，在12年前的时候被整个海啸冲进来，那很多的地方啊，这个房子啊都被冲成平地啊。那冲成平地啊，当然就是要想办法看怎么去生存啊，怎么去生活啊，这些事情哦。那所以呢，会有这样的一个企业出现，就是他们会找很多的就是教这个女性们他们怎么去做那个我们在讲玻璃的一个手工艺。我这样讲有没有错啊，凯如？
没错，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哦。可是呢，很好奇的就是说，因为当地的他们在介绍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哎，这当中呢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女孩子。那这台湾女孩子，那当时哦，凯如她很酷哦，她为什么很酷？她就坐在他们那一排里面，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在有六位那个女士呢，就坐在那边，然后他们就在看用那个喷枪，然后在。戴着墨镜，然后呢，这个火焰很大，因为你知道那个温度很高，到几度？带当凯如来跟大家讲，然后他们就烧那个玻璃啊，烧玻璃非常专注。那当中唯一一个会戴耳机听音乐，大概就是凯如了，对不对？
不好意思，
是不是就是你？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专心，所以会听一些音乐。
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可是我基本应该都是会听一些台湾独立乐团的音乐，或是一些日本歌吧。
哦，独立乐团，你喜欢听什么独立乐团的音乐？
像台湾的话，五告人。
哦，你喜欢听五告人的？
对，或是那个草东，就是
我知道草东，草东也不错啊。哎，那你还蛮跟得上时代的嘛？没有因为在日本，然后就跟台湾脱节哦。
是还好了，还可以的，
还可以哦。你当时你是多什么时候去到日本的？
我来到日本是大概5年前左右。
五年前的话，今年是2023，五年前吧，不就是2018、2019？
对，刚好疫情前的时候就进来日本了。
OK， 你进到日本，你就直接到福岛了吗？
哦，一开始的话，我是在京都那边读语言学校。
哦，
那后来就是，对，后来就是语言达到一个标准之后，我马上就去富山那边的一个玻璃的专门学校，就去就读这样。
哎，我比较好奇的哦，你当时从台湾到京都，为什么会到京都读语言学校？你当时到京都读语言学校的时候，你对你自己的一个未来，你有一个打算或一个想法吗？
其实我一开始来日本之前就已经大概规划好我的计划，就是原本就是已经要学习玻璃技术。
OK，
然后就直接来日本了。
OK， 那为什么会学玻璃技术要到日本呢？
原本我是在台湾那边找看看，说有没有一些学校啊，或是可以学这项技术的地方，但是就逛了一圈，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学，所以就再往海外这边去找。
唯一应该原本应该可以学的，应该新竹，可是新竹现在全部都是变高科技的那个半导体，有没有？
对，
因为我记得当时台湾最多会就玻璃的这相关的制品的，好像就在新竹嘛，对不对？
对，他们有一个玻璃园区。
对啊，那但是后来这大部分他们甚至你知道以前哦，以前新竹的话产那个圣诞灯泡啊，其实算是 出产是最有名的。那然后后来因为圣诞灯泡本来那个灯泡不都用玻璃吗，那后来现在都改成 LED 之后就不用玻璃了，所以玻璃产业就慢慢的没落了。
哦，所以还是有被影响到的，是
当然有影响到啊。那所以你就跑到日本去，所以你的那时候规划就是说你先把语言学好之后你就要去学怎么去做玻璃艺术，是这样的概念吗？
对。
OK， 那为什么会跑到富山去呢？
因为日本这边如果你想要学习玻璃技术的人其实有大概就专门学校的话就是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去东京，那另一个就是去富山。
哦哦，原来哦，所以说就只有两个可以学的地方，一个是东京一个去富山。
如果是以专门学校来说的话啦，但是就是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因为富山他的学费比较便宜，而且还可以在那边读两年
啊，
就 CP 值来讲还不错这样。
你根本就是想要去玩不是吗？
没有，没有，认真学。
OK， 那就是都那个那富山那边的话，你学的在学玻璃的这个艺术当中你们学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是比较全面性的在学，像一般大家比较所知的像吹玻璃啊，或是窑烧，或是像我现在做灯工，这些其实都会触碰到。
所以玻璃它大概分成三大类，一个是吹玻璃，就是吹那种我们在讲说有些那个比方说瓶子杯子，那大家如果去 Okinawa 的那个旅游行程当中有一个就是教你如何做玻璃制品，那这像那个、
啊、对， 对， 对，
对，像那个就是吹玻璃对不对？
对，它那个就是吹玻璃。
那然后窑烧是什么样是叫窑烧啊？
窑烧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炉子是拿来专门加热的，那我们会先做一个石膏的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
石膏的
模
型啊。对
对，
那个日文叫卡内卡达吗？还是
不好意思再一次，
日文是叫卡内卡达吗还是叫什么，他们的日文该怎么讲？
他们是叫 Kirun， 就是英文的 Kirun， K-I-L-N
K-I-L-N OK， 所以他们是做一个模型，对，
然后在里面放你要的玻璃进去之后，最后它会融化掉就变成直接成型你捏出来的那个形状。
哎，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台湾的那种琉璃工坊那种做法？
哦，对对对，其实就是一样，就是这种做法。
哦，就是以前那个，因为那个做出来就是那个琉璃工坊，然后他其实看的就是那个就是这整个烧完的这个包括颜色啦，然后当中变化之类的这些东西，对不对？
对。
哦 ，OK， 那接下来第三个叫灯工，灯工怎么写啊？
灯工，它是电灯的灯，工作的工。
哦，为什么叫灯工？
这个也是我查了网上，但我才知道它原来叫灯工。
哦，那所以你查网上的灯工，它为什么要叫灯工呢？
它，好，问到。
好，没关系，我们先跳过去。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大家各自上网去查，这就是其实是凯如要给你们的一个功课，这样子。好，
不好意思。
好，那因为灯工，我简单讲，就是我那天看到你在做，那就叫灯工，对不对？
对。
好，那我简单形容一下，灯工的话，其实就是他会在那个工作台上前面有一只我如果讲错专有名词错，你可以更正我。就是他在那个就是工作台前面呢，会有一只就是也类似喷枪。那喷枪感觉因为看那火焰的温度其实还蛮高温的，然后呢他们就会拿那个就是玻璃的那个有点像棒状或者是棒状的这样的一个素材呢，然后用那个高温把那个玻璃把它燃，等于说把温度加高之后，那玻璃就延展性就会拉大，那延展性拉大他们就靠着这个延展性呢再去做加工，我这样理解没错吗？
对，没有错。
你看我是不是看得很仔细？那 除了这个我们刚才在讲的你说吹玻璃，然后包括窑烧，然后还有包括灯工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就是你们在学的其他技术吗？
还有一项是冷加工。
冷加工，
那他们应该是日文讲法，就是像比如说他们很有名的那个 Edo Kiriko、
江户的切子、
那个、对对对，就是在表面上做加工、然后是不碰火的一个加工程序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你们会学的？
对，就是这也是我们学的其中一个课程。
Edo Kiriko 其实在最近在台湾也蛮红的，因为大家很喜欢他们整个一个雕刻出来的一个纹路，因为它本身其实它可能是用有色玻璃，然后呢再用不同，就是用砂轮去把它磨出不同的一个花样出来。那这花样整个磨出来之后，其实因为玻璃本身的这个光泽，还有它本身的一个透过光线的这个折射，那其实它能够产生许多不同光线的变化，对不对？
对，而且是非常怎么讲精细的一种技术。
OK， 那就是所以玻璃加工大概可以分成这四类，我这样理解对吗？
对，大致上就是这四类。
好，那什么样才是你的专？哪一样是你目前的专长？
我现在目前的专长的话就是灯工。
灯工。那灯工它可以做成什么样？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嘛，你看像玻璃的话，吹玻璃它本身可以做成的是一些包括一些花瓶啊、瓷器啊这些器皿类，对不对？那然后呢，就是那个我们在讲窑烧的部分，窑烧它可以做成就是装饰类，就像大家如果去想象一下那个琉璃工坊就知道，就是装饰类。那另外的话，那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冷加工的部分，冷加工它可以去把它，比方说像那个江户切子啊，它可以把玻璃杯啊或者是玻璃瓶啊，然后在就是不透过火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用切割的角度跟纹路呢来展现出玻璃的美。但是当中的话，很多在日本的话目前做的最多应该就是杯子啦，然后就是酒杯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哦。那灯工它能够做哪些？
像以我们工坊的话，我们就是在制作一些玻璃的首饰。
首饰，比方说
像耳环啊，或是一些项链之类的比较小一点的作品的话，会比较适合灯工这一块。
OK， 那个做灯工在做首饰的时候啊，因为像我发现你们那天看到你们六位啊，你们六位里面我发现没有人是有看着那个，还是我没有看到不知道，没有看到有设计图这样的一个东西，你们都是凭空想象隔空抓妖吗？
没有，还是有，就是放在眼前，只是坐久大概也不会看这样。
哦，所以你们还是会做设计图是不是？
对，因为它每一个商品的尺寸都一定要一样，所以
他
们一定要做一个设计图这样。
还有尺寸哦？
有，它全部都有写清楚，就这个是0.几公分，那你不能超过多少之类的。
那这样子你们要做那个不是很细吗？因为我看你们在拉那个玻璃的时候，其实拉那个玻璃感觉就软绵绵的，很像那个麦芽糖那样子。按你这个尺寸你怎么抓？
就真的是要凭手感，就是做久你大概就知道要怎么去控制这个尺寸。
如果说我不行，我一定都轻轻猜猜，我就觉得说啊，可以就好了，可以轻轻猜猜吗？
那可能就不能进来工作。
真假的？所以这
还蛮严格的啦，硬要说
的话。哦，所以你们要求也蛮严格的齁。
对，就是一开始其实你要进来做这边的工作的门槛，就是你一定要尺寸是基本的，那还有就是你之后你的技术可以精进到什么程度。
哦，那天哪，那我连第一个门槛都进不去，因为我真的没耐心。我问你，你一天你要坐在这个喷枪前面要坐多久？
就跟上班族一样，8个小时。
八个小时。可是你看哦，像我这次去看你的话，外面今天福岛应该也是大概1-2度而已嘛，对不对？
对
对，那所以喷枪感觉还温暖，可是等到夏天你怎么办？
夏天有一种电风扇是可以挂在脖子上。
哦，挂在脖子，挂在脖子上的电风扇哦。
对，因为太热了，就是冷气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作用，
完全失效了，
额外买一个电风扇。
真的？那这样你们不是每天夏天每天都是那种汗水淋漓的样子？
就也对啊，差不多了。
我天哪！好，那我就是要问到一个核心了，就是说，因为你不是在富山学这个就是花两年的时间学那个就是整个一个玻璃的一个艺术、玻璃的工艺技术这些东西，那你为什么会从富山跑到福岛？
一开始的契机也是因为透过朋友的介绍才知道这一间公司。
嗯哼，
对，不然我其实一般就职的话，我原本也是在网络上在查职缺啊或什么，但是像灯光这一块，他们比较没有是企业经营的，都是个人事业。
为什么灯光没有企业经营？
他们的这个进入的门槛比像吹玻璃啊、冷加工这些的门槛还要低，所以大家不就是学好这一块技术，其实就在自己家里就弄一块这个工作室，之后就开始卖自己的东西。
那么要求尺寸还是那个算是门槛比较低的，那我真的连最低的门槛都进不去就对了。
不会啊，就是应该是说设备上的门槛比较低啊。
哦，因为设备有哪些设备要准备？
像灯工的话，它就你只要准备好你的喷枪，然后瓦斯啊这些小设备弄好，其实你就在家可以弄。那如果像你吹玻璃的话，你要有一个很大的炉子，
对，
之后
因为你要加工那个嘛，对不对？
对，一直在加热，所以它光它的电费啊这些基本费用就已经是条件蛮高的。
所以它的基本的该准备的一些东西，其实算是比较灯工算是比较简单的，对不对？
对对对。
OK， 那这好像也是当时他们会在福岛会这家公司会在福岛设立，然后希望能够帮忙这些就是在福岛的女性有一个新的就业的一个方向、一个技术的主要原因也在这边，不是吗？
对，因为真的就是门槛比较低。
嗯哼。所以那门槛低，然后在这边这样比较好做。可是你当时你到福岛来的话，你不会觉得，因为我们在讲嘛，福岛当时有这个辐射外泄，在12年前的时候，你不会担心吗？
老实讲，一开始是担心啊。
那你家里面会赞成吗？
其实家里其实也没有到说很反对，但也没有到很支持，就有点微妙，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状况。
然后呢？
然后后来就是我来到这边之后，都会跟他们分享这边的像麻之力，就是他们的祭典啊，或是现在他们的复兴的状况啊，还有他们怎么去控制这个辐射。比如说用机器去检测还是怎样，其实他们听久了就习惯了。
那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在台湾哦，真正知道福岛的人真的不多。我说不多的东西是说，因为大家都还是会认为就是比方说辐射一直在谈辐射哦。那你刚刚有提到了，包括不管说马自力也好啦，然后他们当中的这些，就你自己的经验里面，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你把我们当成都是你的家人，然后你应该告诉我们说当地你所看到的状况是怎么样。
好，主要来到这边最不一样就是你每天都可以看得到会有一台仪器在测这边的辐射值。而且是还蛮多的。
对，
所以其实你如果有疑虑的人，基本上你看一下那个辐射值大概就知道，哦，原来这一区大概是多少多少的辐射。然后他们现在也是像还有一些区域还没有开放，他们其实路都会给它封起来，所以如果你今天说你怕你会就是被辐射影响到的话，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他们已经都把它封死，然后每一天其实都有人站在那边去管理。
所以不能进去的地方它还是不能进去嘛，对不对？
对，就是禁区这样。
是， 那然后你说欧麻之力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像他们祭典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象马野马追
啊，野马追就是那个骑着马去就是人骑马去追追马那个，对不对？
啊，对对对，就是你会看到各种失控的马在那边奔跑。
真的假的？那是几月的时候的事情啊？
它是在夏天的时候，我记得是七月吧，七八月的时候。
哦，所以去年也有办吗？
有，去年就是好像隔了几年好不容易才办。
对，因为还包括了就是有那个疫情的关系嘛，对不对？
对对对。
OK， 所以去年就开始有办。
对。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形容一下那个欧麻之力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就是如果大家知道日本的祭典的话，基本上都是偏比较安静的。然后再跳舞啊、游行这一类的。
对。
但是这边很特别，就是他们是骑马在竞争，就有点像是在赛跑，你要夺第一，所以大家会拼尽老命去夺旗呀、啊，或是就是冲第一，就是比较热血的一个祭典。
OK， 那辅导人呢、啊？因为这样听起来，辅导人感觉上好像对这个东西还蛮热情的、哦。那辅导人的整个一个对外地人，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外国人啊，他本身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呢？
不好意思，再一次。
我说因为辅导人有没有，因为辅导人的话感觉这样你听人家讲说，哎，他好像蛮热情的啊这一些。但是呢，我比较好奇的是说，那像他们怎么来看这那个像你这样的一个外国人，这个外地人哦，到他们的这一个土地上来，然后来生活，他们对你的那个感觉，你本身你感受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如果就以我这一区的话，其实本地人反而没有那么多，就是原本就住在这边老人以外的话，其实年轻人都是从各地这边移住过来。
哦，因为当时因为这个十二年前的这个灾难的关系，很多人都疏散到别的地方去了，对不对？
对，因为出去之后也大概过了十多年，大家就已经在另一个地方
都已经习惯了。
对。那现在在这边的年轻人其实也都不是本地人，所以其实你就算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大家也就是你知道，就外地人嘛，也没什么太在意排外什么，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OK， 对啊，因为像我这一次去，我会觉得走在路上，我大白天哦，大白天走在路上，我就发现，你知道最多的是什么？是警车。
哦，真的吗？
对啊，我看不到其他的，看不到其他，就是很多那种就是其他车子很少，尤其是因为你知道吗？那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有讲的就是那个因为海浪冲进来过，所以那整个街道啊，你可以发现其实很容易看到地平线。
嗯
你看不到，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讲说日本乡下有没有都是那种大概一个大堆嘛，就是那个两层楼高的那个房子，然后你会觉得你走在是一个巷子或者是两边是有屋子的一个马路上，可是我就走在福岛的路上，我会发现好像两边的房子都不见了，然后就是远远可以看好远好远，尤其像在那个哪里，在那个浪江町那地方啊，其实就是很有这种感觉，有没有？
就是有一点空空的。
对，然后就是一望无际，那就是觉得很空旷这样子。那后来就听他们那个就是导游在讲，他们就在讲说哦，那没办法，因为当时就整个海水就冲进来之后，你知道那个海水冲进来的时候啊，那海啸啊，海啸原本预报是说那个海啸会三米高，结果真的冲进来是六米高。那六米高那个海啸，然后一冲进来的时候，这个几乎所有的那个在海边的房子其实都不见了嘛。
对，那边现在都是空地了。
对啊，那因为我那个在我在参观完这个建筑，等于说这个应该是说新创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时候，然后包括凯如在工作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他的工作室哦，然后我们走出来之后发现哦， 门口有一台很帅气的摩托车，然后呢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就在那拼命拍拍拍，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很帅气的走过来，这是我的车。你当时怎么会想要买摩托车？
哦，没有，就想骑呀。
啊真的吗？因为而且你那时候你买的时候还好，你是在2018年买的对不对？
哦，没有，我是其实是去年买的。
哎，你去年买的，因为那一台车其实最近缺货缺得很凶。哎，
对啊，我等了半年我才买到。
哦，真的。然后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为什么这台车是什么样的车，然后你为什么会想要买它呢？
哦，我的这台机车是本田小狼，然后它是 Cross Cup 的110的这个系列。嗯，
对。
那我原本其实在日本其他地方的时候，我就一直有想买机车，但是你知道有些地方就是它骑不了机车，像富山就是下冬天会下大雪。
对对，
那
因为接近日本
机会也不多。对，所以最后就是好不容易来到一个不太会下雪的地方，就决心就直接买下去了。
哎，可是问题是哦，这个大家听到说福岛不太会下雪，大家会觉得很讶异哦。为什么福岛那边不会下雪？你住的是福岛靠近哪个地方啊？
哦，我是靠海这一边，所以一年也才大概下个2-3天而已吧。
对，因为呢，福岛呢，它大概可以分成三块哦。它一个就是蛤蟆托里，对不对？就是冰通，就是靠海边的。那中间的话叫做 Nakatori， 就是在中间的。但最旁边的，其实最左边的呢，越靠山那边反而是比较大的观光胜地，因为像惠金啊，然后还有包括大内宿啊，其实都在那边嘛，对不对？
对
对，
观光区的话就是在山那边。
对，但是山那边就很容易下雪了，对不对？
对
对。那你平常的话，你大概你现在工作的话是上几天班休几天啊？
基本上就是1-5，然后一天8个小时这样子。
OK， 那你下班的时候，你骑着摩托车都去哪些地方？
啊，就是到处乱晃了。可能就是有时候会跑去山那边看一看有什么观光景点啊，然后跑跑海边之类的。
嗯，跑跑海边，所以就去看看海这样子。
对，因为我其实蛮喜欢海的，所以骑车的时候就边看海边骑，其实蛮开心的。
哦，真的哦。那你接下来在，因为你现在准备还在福岛要待多久啊？
我目前的打算是待5年。
5年，那你现在已经是1年半了，对不对？
大概1年左右。
1年左右，所以你后面还有4年。
对，不知道这4年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就先大概就是5年这样。
OK， 那你在这5年里面呢，啊，你对于你的灯工啊，你最大的期待，你是希望它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然后你把自己有没有帮自己定一个就是一个目标或者是 KPI 之类的东西呢？
我自己就是也是希望说可以创作一些像玻璃的作品啊，然后未来也会成立自己的玻璃品牌。
是，
那
专门在做首饰用的吗？
什么？不好意思，再一次。
专门做首饰用的吗？
首饰或是像一些比较当代艺术的，其实我都会想做。因为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专业是有学到一些当代艺术的部分，那我会想说要怎么去结合它。
嗯哼，
也是想要做做看啊。那其他的部分可能就是公司这一块，如果未来在海外这边如果可以到台湾或是中国这边做一些工作上的接洽的业务的话，我也是希望可以帮到他们。
所以呢也是等于说希望能够帮忙去做这一些，然后同时呢，因为他们现在公司，你现在公司里面他大概有哪些商品？
目前的话大概有10多个系列的作品，那主要都是耳环、项链，还有像玻璃吸管 这一类的作品。
是，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公司名字，还有那个公司的那个，如果有网站的话，大家想要去看的话。
哦，好，那网站我稍微查一下。
嗯，
看网址怎么写。
对，没关系。那因为呢，其实这一次的话，会请凯如呢来跟我们来聊、哦，最主要。我是发现一件事情啦，就是凯如他本身呢台湾人，然后到一个福岛这边来工作，那尤其是我会发现在福岛工作的时候，我在跟他碰面的时候，我发现他其实他还蛮享受他现在的一个工作，而且一个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哦，那然后就是愿意离乡背井，然后到一个他可能就是必须要全部重新建立人脉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等于说算是一个挑战哦。那台湾其实更多的年轻人其实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哎，你找到了吗？那个网址？
啊，有找到了。
来，因为
我刚才讲
那么多，只是为了要帮你撑那个当中的空档而已。
不好意思。
好，来，你来讲。
好，那我们的品牌是叫 Elize。IRISER
对，
然后它的网址是 IRISER.OWB.JP， 就是我们公司的网址这样。
OK， 所以呢大家大家如果对那个凯如他们公司的这些相关的商品有兴趣，可以打这样的一个网址，你网址再跟大家再念一次。
IRISER.OWB.JP。
OK， 好，那所以呢，大家可以点进去。好，那我最后要问一下，就是凯如哦，因为呢，东日本大地震大概12年了哦，那你觉得现在就你所看到的这个福岛啊，你会觉得它的未来会有发展吗？然后你怎么来看，就是尤其是这整个一个地震之后，福岛人他们怎么去看就是有关能源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像如果要以我们这一区的话，未来其实都已经慢慢有一些大学啊，或是像一些企业都已经10年后吧，会已经决定要进驻了。
嗯哼，
或是像我们社长他们其实一直保有的理念，就是从这个当地的100个问题创造出100个企业里面，也是去就是怎么讲，就是会辅助一些想要来创业的人，
嗯哼，
让他们在这边生根，
对，
然后做出很多很棒的店啊，像我们公司对面的那个精酿日本酒也是其中一个例子。
是，
对，就是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出来，就是很多人其实怀抱着很多梦想，还有就是热血的心情来到这一边想要生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啊。
OK， 好，那最后的话我想问你哦，那你大概你已经多久没回台湾了？
今年的话好像2年半吧。
两年半了。
对，因为上一次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待在台湾大概半年，然后又回来日本这样。
哇，所以2年半也算是蛮长一段时间的吼。
就刚好工作就是在找工作这段时间比较忙，所以就没机会回去。
OK， 所以呢接下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很快。那你自己的作品什么时候会让大家看到嘞？有没有一个预计的时间？
有，最近就开始要准备了。
那你要加油，赶快准备一下你的作品，让我们大家可以期待好吗？
好啊，好啊，努力一下。
OK， 好，那我们谢谢啊，谢谢现在人在福岛的平凯如，凯如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那凯如你也加油咯。
好，谢谢。
OK， 谢谢大家，那大家就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